我们继续来看一般书信当中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信心和盼望。我记得在几年前曾经看过一个新闻，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大概就是四五月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国立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同学就轻生了。事实上他的家庭其实是非常贫穷的，那么他从小呢跟他的祖母一起长大。那这个同学呢，因为在感情上受到了挫折，他就选择了一个轻生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我记得报纸上登了他写给他祖母的信，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不快乐。这一个双十年华的这一个女生，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她却是非常优秀的学业，在一个即将面临毕业就有一个大好前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因着感情的受挫，她选择了一个轻生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我就思想到，如果她被救回来，是不是几十年以后，当他可能已经拥有了人生一些美好的幸福之后，他在回想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了一样傻事，他可能会哑然失笑。当然那叫庆幸那个时候他是被救回来的，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被救回来。我们俗话讲说哀莫大于心死，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信心，彼得前书更告诉我们盼望。彼得前书的作者从内证来看，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啊，所以彼得前书的作者事实上呢就是作者他自称，对福音书他所记载的事实，也就是包含着耶稣的教训或者耶稣受苦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彼得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跟着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彼得在那里勉励一些侍奉主的人，那个话语语调是带着很大的一个充满着权威的这样的一个语调。从外证来看，也就是在初代教会有许多的教父，他们承认这一卷书是彼得所作，甚至于也引用了彼得前书当中的话。当然还是有一些反对的理由啦，为什么呢？因为说彼得你是一个渔夫，这卷书信是很优美的希腊文，那这个大概不是你写的哦。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二节，也有可能是这个送信的希拉他来做书记呀。那么还有人说呢，这个彼得前书的风格和结构跟保罗书信很相似，因此他是冲淡了的保罗主义。但事实上我们晓得彼得希拉他们和保罗的关系他们是很熟悉的，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六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这些反驳的意见基本上应该也是不成立，我们传统上还是接受彼得前书就是使徒彼得他的著作。那么彼得前书呢，这卷书信呢，他写作的地点呢就是在巴比伦，所谓的巴比伦就是在五章的十三节这个地方所记载的。那么巴比伦到底是指哪里呢？有人说是古埃及的一个小城叫做巴比伦，那有人说这是位在幼发拉底河上米索波大米的巴比伦，但是一般我们仍然还是接受这个巴比伦它所代表的就是罗马，因为它里面所显出来的偶像罪恶敌意，我们了解它是在罗马。初代教会有很多的教父们他们是这么看待的，或者说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十三节，在同样的一节当中，不但有巴比伦，也有说我儿子马可， 那么在写书的时候呢，马可其实是在罗马的，那个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看到在主后62年马可是在罗马，而且初代传说彼得是在罗马殉道的。写信的对象是谁呢？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在五个地方，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和必推尼，这五个独立的地方呢，大概在主前130年就随着地中海一带的土地逐渐的被罗马所并吞。彼得前书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的64年，那个时候呢，教会跟罗马政府的关系恶化，而且教会面临的苦难，一方面是罗马官方政府给他们的逼迫，一方面也是在地方，也是在社会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对基督徒的一些逼迫和压力。所以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受苦，当然我们会看到盼望，我们看到恩典，我们看到善行，我们也看到效法基督，荣耀神。彼得前书的神学跟他在伦理道德上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也许我们可以分三个方向来思想。首先，彼得前书呢，那就是盼望。彼得写这封信给受苦的基督徒，特别说是寄居的，是客旅，那就十分贴切地强调了这个盼望。因为这世上不是我永远的家乡，他的眼光就不是定睛在这个地上，而是抬头仰望那永远的家乡。彼得在这个信里面，他颂赞神，然后他就说，信徒因为重生，我们就得了那永活的盼望，而且就得着天上属灵的基业。他来用救恩来阐释这样的一个盼望，因此信徒在地上的受苦是暂时的受苦，信徒在地上的忧愁是暂时的忧愁。那么这个世界的结局将近，这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神的子民。在新约的书卷当中提到神这个字最多的，那就要算彼得前书了，一共有39次。神的道、神的家、神的旨意、神的群羊。在苦难中，在面对许多的压力的时候，那么神的子民该如何的面对呢？于是彼得前书充满着牧者的提醒，充满着牧者的劝诫和教导，信徒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信徒呢，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家。那么信徒呢，在这个受苦的当中，他要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一起来跟随基督的脚踪行。他是一个行动的基督论，他是不断的讲到借着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然后贯穿着全书的要旨。彼得一再的他勾画出，如今我们所享受的、我们所盼望、所得着的，那都是因为基督受死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福气。那么神的子民面对许多的苦难、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他就要效法基督，走基督所走过的路。彼得前书可以分成四段，也就是感恩、责任、受苦、勉励。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分纲，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首先呢，我们就看到美好的救恩在第一章的前半章1到12节出现。我个人非常喜欢彼得前书对基督徒的一个定义的阐释，就是在2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对基督徒的定义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我们不是自己做到了，我们永远做不到上帝要求的标准。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圣洁的标准。那么我们为什么而感恩呢？在第一章的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为美好的救恩而感谢。基督徒的身份是基于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因为在第二节出现了父神，出现了圣灵，出现了耶稣基督。我们得成圣洁，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救恩，是因为三一神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就得着盼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有人非常非常不快乐的时候，他就走了一条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遗憾的道路。但是基督徒他有盼望，弟兄姐妹，这个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动态的，这个盼望是不断的增长的，这个盼望是不断的吸引我们要往前去的，这个盼望是让我们可以面对难处，我们可以越过它，因为这个盼望在我们的前面。彼得前书一章的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哪有人在试炼中不忧愁的呢？没有人喜欢去讨一个试炼来的。但是在人生的路上会有许多这方面的学习跟挑战。那彼得告诉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在里面有私欲，在里面有一些里面的征战，在外面有逼迫，在这样的情况当中，那个叫百般的试炼许许多多。但是彼得说，你是大有喜乐，你是暂时忧愁，这个就很特别。彼得说，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试验，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会更显宝贵。所以信徒因着活泼的盼望而感谢，信徒因着被试验而喜乐，信徒因为救恩已经成就，我们就赞美。然后我们看到第八节，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经文啊。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就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这个地方把那个喜乐描述得多么的好啊，这个喜乐是说不出来但又充满着荣耀，他是大喜乐，这个喜乐是超乎所有的喜乐，是洋溢出来，是胀满出来的。这个喜乐这个用词跟刚刚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说的在试验中大有喜乐是同样的。那么我们这些后面的人，后代的人，我们看彼得前书，我们当然不像彼得曾经跟过耶稣，但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你们没有见过他的，但是你们是爱他的。然后呢，你们现在看不到他，因为他还没有再来，但是信心的眼睛你已经被打开了，你其实是看到他。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有的时候在祷告当中，我们仿佛就看到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仿佛就看到了我们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他的荣耀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仿佛灵里看见他的荣光。然后你因为信他，你有一种喜乐，那种喜乐不是中奖了，那个喜乐不是考上了学校，那个喜乐不是找到一个好工作。当然地上的确会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喜乐，但是这地方说，你那个喜乐讲不出来耶，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描述，这个喜乐叫做大喜乐，而且这个喜乐蛮有荣光。彼得一定是身历其境，彼得一定是体会过，圣灵感动他写出这样的一个金句，也让我们灵有戚戚焉。然后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彼得说，救恩成就在你身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也不是一件突发的事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恩是众先知已经详细考察了的，这个救恩是圣灵加以印证了的，这个救恩甚至于连天使都俯身下看，连天使都详细查看，而今天这个救恩竟然成就在你我的身上。当我们这样的去体会神的恩典与何其大的时候，后面讲到的所谓生活的部分，那个圣洁生活的要求，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所以在第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所以在一章的后半章哈，13到25节，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我领受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灵里涌现出这么大的喜乐，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的时候，那么接下去这些提醒，这些要求，那是在我领受救恩之后应该有的回应啊。盼望主的恩典，盼望他再来，追求圣洁，敬畏神，彼此相爱。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弟兄姐妹，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很多时候你要用信心去面对它，你会失落的。你希望的越高，你失望的越大。但是信徒，神的儿女，他的信心和他的盼望都在于神。然后当我们看到第二章讲到灵命的长进的时候呢，又来一个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病等等等，我们过去生命当中的不堪，然后现在该如何呢？就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像柴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然后当我们这样的饥渴慕义，领受神的话，爱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长大。我觉得渐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属灵的生命不会一蹴而成的，不会说一下子就攀到高峰的，所以他这地方用一个渐字，所以就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段路可以走，让我们不对自己有过度的要求，但是我们也不会放松自己，让我们生命因为爱慕神的话，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就渐渐的成长，渐渐的长大。而这个地方其实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让我们看到有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那就是灵宫的建造。我们的主像活石，我们也被建造的像活石。我们就在神的家，我们不断的被建造，而且我们被建造，他用的是现在时态，就是继续的不断的被主建造当中。这个活石就是有生命的，主将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被赋予生命里面那个动力，然后呢我们就成长，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这地方告诉我们与主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常常永远的一个结合，有继续的，有逐日的，有习惯的亲近。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有一些建筑物啊，那么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方便，人走过去，那么要你很小心的走过，会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施工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属灵生命呢，可能不是那么美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被主正在建造中，我们是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里。耶稣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而且是神的家，就是给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奉献属灵的祭到了神的面前。当然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仿佛会半跌在这个活石上，而那些信靠神的人，他们就被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在第二章的特别在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个特殊的地位呢，首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什么叫族类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应该是同样的习性，别人一看他们呢，然后呢就说哎，他是什么样，他是属于这一个族群的。鱼有鱼的习性，鸟有鸟的习性，那基督徒是不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呢？当然上班族我们了解了，朝九晚五他就应该是个上班族啊，有的人说啊，现在七年级生呢，现在这些年轻人可能接受压力的这个比较弱哈，啊，就好像草莓一碰就会破啊，所以呢他是草莓族。那有人开玩笑呢，那每个月的这个薪水呢，就拿到了以后就不会剩了，好，就花得光光的。那有人说，哎，这个是月光族。那不管你怎么说他们，基本上他们有个共同的习性是人一见而知的。那么 彼得在这个地方说，我们是一个族类啊，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有一个圣经的版本告诉我们，可以翻译成是王家的祭司班，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侍奉的，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有特殊的使命，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地方的美德，它是一个复数。谁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那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当我们的主耶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那么他赋予我们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将他的美德宣扬出去。他有太多的美德啦，所以这个美德这个字，它是一个复数。彼得最后说，你们以前不是神的儿女，你们以前算不得子民，现在是，你们以前没有被连续，而现在呢，你们是蒙连续的一群。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彼得把那个盼望带出来了，彼得已经把我们的身份带出来了，彼得已经把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回应带出来了。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活泼的盼望，永活的盼望。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并且领受体会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更爱慕你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更懂得如何活出并宣扬你的美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